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一章。路加再次指出耶稣人性的一面，他说耶稣是神也是人，所以他是神人，他有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，这两者之间可以说已经达到完美的平衡的地步。在下一卷约翰福音里，我们会看见基督神性的一面，但是在这里路加则注重耶稣人性的一面。由于这是路加所强调的，所以比其他的福音书记录了更多有关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。在许多的情况下，路加都提到耶稣祷告的事。在十一章的开头，路加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祷告是可以学的，而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多祷告，多操练。我观察到那些在教会参加通宵为别人祷告的人，他们真的学到了祷告的诀窍。当我和一些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可以马上知道哪个是参与通宵祷告服事的，因为你从他的祷告中听得出来，他们的祷告很自然地让人听出他们是经过操练的，他们真的学会了怎么祷告。当然，你要是花几个晚上学习如何祷告，你一定能够学得好，但是你仍然需要很多机会去操练。祷告的技巧是可以操练的，而且效果也是绝对看得出来的。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这点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。我们需要学习怎么能够更有效地祷告，祷告这个功课是学不完的。耶稣给他的门徒举了一个例子来教导他们学习如何祷告，这是一个标准的祷告范本，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下来，可是在这个范本里却包含了所有祷告的基本结构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祷告的基本要求在于关系，如果没有任何关系的存在，你就没有祷告的基础。做父亲的总是会竖起耳朵听孩子的哭声，如果你已经与父建立了直接的关系，你就可以叫他天父。所以那扇祷告的门，那扇有效的祷告的门已经为你开了，因为父跟你的关系已经存在了。如果少了那层关系，祷告就变得毫无意义。假如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那么神唯一愿意听的祷告就是，神啊，求您怜悯我这个罪人。这么一来，你就和神建立了关系，同时也替你自己开了那扇荣耀的祷告之门。祷告一定得从彼此的关系开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对神的尊称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或是说愿人人都敬畏你的名。神的名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积极的动词，意思是指将成为的那一位。人们没有办法确定它的发音，有的人说耶和华，有的人说亚伟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剩下这个原文字的子音字母 YHVH， 所有的母音都被省略掉了，因此我们不知道实际的发音到底是什么。但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他的希伯来文应该是亚伟，意思是将成为的那一位。神的名有重大的意义，因为这个名字表达了神想要在你身上所扮演的角色，不论你的需要是什么，他都能够满足你。因此耶和华或是亚伟通常是以复合名词的形式被使用。当你说耶和华斯德科姆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。当你说耶和华瑞法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。耶和华以勒，是指耶和华是我们的供应者。当耶和华的名用复合词的形式使用的时候，是神彰显他自己，因为他是一位能满足你任何需要的神。要是你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要供应你的需要的话，这对你的祷告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向神求医治，他就成为你的耶和华瑞法，我们的医治者。他就是那位满足你需要的神，不管你有什么需要，借着祷告，神就要成为那位供应你的需要的神。在你一生中，他是唯一能够供应并且满足你所有需要的神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个人认为唯一值得尊敬的名称只有神的名耶和华。我不喜欢恰克·史密斯牧师这个头衔，每次当我收到写着恰克·史密斯牧师的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并不认识我，因为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值得尊敬的。有些人为了想给我更深的印象，甚至还写上敬爱的恰克·史密斯，结果只是让我感到更不舒服而已。当然还有那些更夸张的，竟然有人写着大主教 查克·史密斯。我想请你们就直接简单的叫我的名字 Chuck 就好了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神的名本来就是应当尊敬的。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就你的意思，祷告的真正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。祷告就像一个大圆环在转动的，先从神那里开始，他把他的目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借着祷告把这些再交托给神，然后神再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因此祷告本身是一个转动的环，先从神开始，从神的目的开始。但是令人悲哀的是，现在有很多人把祷告当作一种手段，目的是要神来成就他们自己在地上的意思。神啊，这就是我要的，我要你现在就去完成。他们高举经文跟神要，祷告从来就不是，也不应该是为了成就一个人的意思的一种工具。祷告应该是一个以神的旨意、神的目的为中心的诉求。因此我们祷告第一个请求就应该是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神的旨意、神的目的成就，这才是真正的祷告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祷告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能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。你也许会说，耶稣不是曾经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祷告的应许吗？耶稣不是说过，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耶稣不是也说过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他不是也说过，你们求就必得着。没错，这些都是耶稣说过的应许。但是你知道他是跟谁说这些话呢？他是在对众人说的吗？还是在跟他的门徒们说的呢？如果你仔细地阅读经文，就会发现他每一次说这些话都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当耶稣的门徒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们祷告无论是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他是在跟谁说呢？耶稣是在对那些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门徒说的。所以他们的祷告反映出舍己的生命，神的旨意借着他们的祷告得以成就。这就是一个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的祷告。祷告不是用来实现人的心愿的一种工具，借着祷告神使他的旨意成就在地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与神对立的，因为他仍然在撒旦的控制之下。撒旦坐在他的宝座上，照着自己的意思掌管着这个地球，掌管着这整个世界的运作。神的心意是要使地球回到他的统治，归入他的国度，由他来掌权。所以神就聚集那些愿意和他站在一同阵线的人，在地上建立一个滩头基地。神把他们作为器皿，把这个基地逐渐扩大，直到他们为神夺回这个世界为止。我们一直都是处于属灵的征战当中，征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回这个世界的控制权。我们这些愿意降服于神的人，需要经常操练神所赐给我们的祷告的能力，为的是能够让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滩头基地能够不断地扩张，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神的爱和恩典，把神的能力和国度带到他们的生命里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把你摆在这里的原因。对神来说，如果你生活的目的只是属世的一切，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已。神把你摆在这里有他特定的目的和计划，他要你为他扩张他的国度。但是现在有许多传道人把这个祷告改成，愿我的国降临，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可不是耶稣的祷告，我们也不应该这样祷告。通常我们祷告都是自我中心的祷告，目的是使自己得到所要的，以及在物质上拥有更多的东西。可是这些东西往往成为我们与主同行关系上的拦阻。耶稣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祷告的开头，接下来他才为个人的需求向神祈求，为个人的需要求神，这是没有错的，只是前后顺序要放对才行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耶稣没有说，主啊，请把未来这一年所需要的饮食都赐给我吧。他只是求神把当天所需要的饮食赐给我们，为的是让我们过一个时时信靠主的生活。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如何。神通常只是供应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但是我们不应该为第二天的需要担忧挂虑，因为主告诉我们，你不需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神今天照顾我们，明日他也同样会照顾我们，还有第三天以及往后的每一天他都会管的。我们实在不用忧虑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祷告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求主饶恕我们。耶稣说，要是我们赦免别人，我们也能得到神的赦免。 耶稣给了我们很多关于饶恕的教导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点。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饶恕别人，这也是保持你身心健康最大的因素。今天的精神病院里有许多病人实在不应该在那里，但是由于他们内心充满了苦毒，里面那个不肯饶恕人的灵日夜在折磨着他们，导致他们精神失常，不得不进精神病院。所以饶恕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得到神的赦免，同时远离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都是同样的重要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神所设立的标准的祷告模式，首先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是我们祷告的目的，然后为了成就神的国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然后再向神陈述我个人的需求。耶稣接着又讲祷告，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东一带的文化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说的这个比喻。对中东人来说，接待客人是最高的美德之一，也是他们做人的基本要求。不管客人什么时候到你家来，你都得准备食物来招待他们，这是做主人应有的态度。那个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全家大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，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，就把床垫子摊开铺在地上，为了暖和，一家人就一个挨一个的睡在一起。屋子的一个角落通常会生个小火炉，他们养的动物，鸡、羊或其他的家禽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跟他们挤在同一个屋子里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和家人都挤在一起准备睡觉了，门都关好了，这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，想想如果是你敲门，是不是很不礼貌？人家把门关上就表示请不要打扰。早晨起来以后，你可以把门打开，人们可以随时进出你的家，到你家喝点咖啡，喝个茶，或是给你借个什么东西。但是要是晚上门关了，就表示请不要来打扰我们，你关好了门准备睡觉，一天就结束了，你和你的家人已经上床睡觉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是你起来的话，不但全家人都会被吵醒，就连屋子里的家禽也都被吵醒，屋里会乱成一团。耶稣在这里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。三更半夜，全家人都睡着了，角落的一群小动物也都睡了，突然你那个好邻居在外面敲门，大声嚷嚷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吧，我有客人从远方来，我家里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招待他。很显然的，这位邻居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，家里来的客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，那可真是非常失礼的事。屋里的人说，走开，不要来烦我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你虽是我的朋友，现在可不是谈什么交情的时候，走吧朋友。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这里说的情辞迫切，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，那个人不觉得不好意思，仍然继续敲门，除非他借到饼，否则他是不会走的，他会继续敲门，直到把每个人都吵醒为止，他就赖在外面不走，继续不断的敲门，一直到你受不了了，只好爬起来拿饼给他，才把他给打发走。你半夜起来把饼借给他，并不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所以碍于情面才给他，而是因为他不停的敲门，你才不得不起来把他打发走，就比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饼在这里，你赶快走吧。耶稣举这个例子，为了要帮助我们对祷告有真正的了解。你要知道，耶稣经常使用对比的方式来举例子。这个敲门的邻居代表一个正在祷告的人，他在为朋友的需要代求，而且很显然的，他是一个有恒心、有毅力、不轻易放弃的人。他不断地敲门，一直到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才罢休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停地求，直到我们把神给说服了，他为我们不停地呼求，不耐烦到了极点，最后不得不让步，只好把我们想要的东西给我们。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在这儿用的是一个对比的例子。他说，要是一个人只要因为朋友不断地请求，最后还是心软愿意帮忙了，那么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呢？换句话说，就祷告本身而言，这里使用的例子并不是很恰当的。这个屋子里的人因为邻居迫切不断地请求，最后终于心软了，但是在父神面前你不必这样，因为天父知道你的需求。接下来又是一个对比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。 你看，这又是一个对比。如果你们连地上的父亲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，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？这里很明显是特意用对比的方式来做例子，千万别误会这是比喻神的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还是在讲祷告，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、寻找、叩门。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这句话实在太对了。常常有人来找我，向我诉说他们痛苦的遭遇，他们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是对的。我就问他们，你祷告了没有？答案常常是没有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雅各这么说是有可能的，因为你求可是求错了，因为你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求，并没有按神的意思求。这个祷告完全是以自己的意念为出发点，我只不过想做些什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。这种方向错误的祈求只是浪费你的精力而已。真正祷告应该是要求问、寻找、叩门，因为神应许我们，你们求就必得着。你不一定每次都能得到你求的，有时候神会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。有好多次我向神求某些东西，他并没有给我我要的，但是他却给了我更好的。有的时候神给我的跟我所求的相反，可是事后我才发现，幸好他没有给我我要的。虽然当时我会为了神没有听我的祷告而不高兴，直到有一天我对神说，父神啊，感谢你，你真是聪明极了，幸亏你没有答应我的祈求。我那个时候才了解，要是上帝答应了我的祷告，事情可能就变了一团糟。神的确是回答了我的祷告，只不过他的回答跟我的祈求相反的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耶稣又举了另一个例子，你们这些做父亲的，你的儿子到你面前来说，爸爸，我能吃饼吗？做父亲的就丢了一块石头给他说，儿子啊，把这个拿去啃吧。爸爸，给我一个鸡蛋好吗？你去给他一只蝎子。耶稣说，你们不会那么做的，你们这些做父亲的绝对不会向自己的儿女做这样的事的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有些人编造了和神有关的故事，我听得真是很生气。有人来求圣灵充满，结果反而被鬼附，这表明了什么呢？这跟耶稣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。他们说我们的天父是一个邪恶的天父，有人向你求饼，你反而给他石头，向你求鱼，你反而拿蛇给他。不是这样的，那是亵渎神的观念。圣经上说，神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。我曾经听人们这么说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千万不要随便向神敞开你的心，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这是亵渎神的说法，因为他们在谴责我们天父公义圣洁的本质。我可以这么说，不管神为我预备了什么，或是他要我做什么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完全向神敞开，听候他的差遣。我一点也不担心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，或是他要我去完成的事，我也不担心他会愚弄我，因为我常常愚弄自己。我怕的是自己的信心不够，或是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而没有把自己的心门完全向神打开，使得神原来想借着我去完成的一些事工没有办法顺利进行。我愿意完全敞开自己，接受神为我所预备的一切。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不愿意在神和我之间有任何的拦阻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父神是那么的爱我，他的心愿就是要把最好的赐给我，这是他向我表达他爱我的方式。所以不论神要透过我的生命来成就任何的事工，我是一点也不担心，一点也不害怕的。路加在这里记载，耶稣赶出了一个鬼，那个污鬼控制了这个人说话的功能，使他变成了哑巴。有些人认为某些身体上的残障是因为有邪灵在作怪，这种看法我完全没有办法苟同。我想这些人在邪灵这个话题上是有点越过界，太反应过度了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承认是有邪灵的存在，而且他们是相当厉害的，他们能够附在人的身上，扭曲人身体正常的运作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残障都是被鬼附的结果。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和说法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那个人说话的能力是被魔鬼给破坏了。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耶稣知道他们在怀疑他是借着魔鬼的能力行这个神迹，他就指出他们这种想法的错误。耶稣说， 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当时的确有赶鬼的邪术存在，而且是从所罗门时代就传下来的。他们说，所罗门用他的智慧和丰富的知识，研究出一些特别的药物和咒语，专门用来赶鬼。根据约瑟夫的说法，当时有人用所罗门传下来的古老秘方，而且还真的把鬼给赶出去了。耶稣在这里提到的，可能就是约瑟夫所说的这些当时相当盛行，而且广为人接纳的赶鬼的邪术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耶稣要求他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件事。耶稣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，所以他也要求你也能够明理。他们编出一连串荒唐无理的指控，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在赶鬼。耶稣说，这未免太可笑了吧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撒旦就是在自相纷争了，这么一来他一定很快就被打败了。我这么做你们应该高兴都还来不及才对，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的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这里有一个祷告的方面重要的课题，这个故事里的壮士就是撒旦，他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宫殿，也就是他的领土疆界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借着一个比撒旦更强更有能力的名来抵挡撒旦的攻击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耶稣的能力和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权柄，我们就能够摧毁撒旦建立在人们生命中坚固的营垒。我对撒旦辖制人的力量感到惊讶，因为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的生命完完全全被撒旦所控制，不但连最基本的判断力失去了，甚至于在灵里也失去了那个敏感性。当你听到这些人的谈话，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你就能清楚地看到撒旦在他们身上的作为。因此我就气馁地说，那个人没希望了，他实在是无药可救了。然而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撒旦控制人的能力而被吓倒，以至于忘了还有一位比撒旦更强的真神。圣经说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用那个权柄，那个来自耶稣名字的能力，去摧毁撒旦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的工作，靠着耶稣名字的权柄去捆绑撒旦的能力，释放那些被撒旦紧紧捆绑的人们，给他们机会，使他们脱离那个辖制他们的撒旦的权势，让他们在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上做一个合理的抉择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撒旦的武器已经被摧毁了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这个权柄和能力。然后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在主里是没有中间分子的。当你问别人他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的时候，他们说，这点我不清楚，我想他是个好人吧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哲学家。你又问他，你站在他这边吗？他说，不，我是中立的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走中间路线，因为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建造的，一种是拆毁的，就是收据的和分散的。要是你不收据就是分散，在耶稣基督里你不可能当中间分子，他是个极端主义者，所以你不可能是中立，你必须做一个决定，要是你不站在他这一边就是反对他。耶稣赶鬼以后就讲了一些关于鬼魔的教导。他说，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。这里指出，如果这些乌鬼没有附着在人身上的时候，他就不得安宁，他们就到处找适当的人可以住在他们的身上。乌鬼被耶稣基督的名字权柄赶走了，离开了人以后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去。很明显的，这些乌鬼能附着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一定是这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为撒旦开了一道门，否则他是不可能进入他的里面的。因为撒旦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进入人的里面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这些鬼在寻求安歇之处，很明显有些东西是能够限制他们进入的。我认为那个能限制魔鬼进入人的力量就是人的意志。我认为魔鬼没有办法抗拒一个人的意志而硬闯进他的身上， 这个跟他是不是重生了没有关系。对于魔鬼附在人的身上这件事，我认为他们没有办法侵犯人的自由意志。常常我们听说有一些人搞什么到阴间去招魂的事，这就是他们给魔鬼开了一道进入他们里面的通路。他们使用一些灵界的东西，好像占卜板和许多其他的东西，他们以为这样可以预先知道以后的命运。其实他们完全被这些邪灵所掌管，并且给撒旦魔鬼开了一道进入他们自己生命的门，引邪灵上身。我认为在你开始踏进这些领域的时候，你已经开始为魔鬼开了一扇门，让他进来，他就开始给你出主意，支配你。他能够给人灵感，写一些精彩刺激的侦探故事，因为这些灵感的结果给你带来名气财富。这些都因为你给魔鬼开的路。所以我要一再提醒你们，要绝对禁止牵涉那些灵界招魂的事，因为在这些事上你会引狼入室，为魔鬼开路。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违抗一个人的意志而附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的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我相信他一定也强迫撒旦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所以撒旦只好用欺骗的手法使我们上他的当。他引诱你毫无戒心的去涉足灵界的东西，使你逐渐的改变你的想法，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，而慢慢的接受他。好多年前有一天，在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你可以看出他受到捆绑。他坐下来自我介绍说，我叫杭大武。他递给我一本时代杂志，上面刊着鲁西诺这个黑帮犯罪组织大头目的文章，另外有一篇小短文介绍一位神秘的人物，鲁西诺的助手就是杭大武，上面还有他的照片。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们他的故事，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，他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。在他19岁的时候，他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地得到权力。他说他了解到社会上最有权势的组织是黑手党，他们的组织比政府的司法系统还要强大，因为黑手党收买了司法系统，也收买了政府官员。因此他认为努西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因为他自己有夺权的野心，所以他决心成为努西诺的心腹，这样他就可以学习到夺权的秘诀。经过努力，他最后终于成了努西诺的助手，可以时时刻刻跟随着他，所以时代杂志报道了这件事。这个神秘的小伙子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但是他时时刻刻跟着努西诺，也被努西诺保护。他说他享受这种权力和金钱带给他的快乐，他也很喜欢这种控制人事物的感觉。他说后来他开始研究希特勒，他了解到希特勒才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。他发现希特勒是被一群称为白色魔术之父的人支配着，这些人沉迷于灵界的事，并且跟魔鬼打交道。于是他决定到秘鲁去，因为这些支配希特勒的白色魔术大师在第五次垮台以后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秘鲁去了，所以他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，要向他们学习夺权的秘密。他到了秘鲁之后，找到了这些白色魔术大师，他开始在他们手下学习白色魔术，开始进入了邪灵的领域。他说有一天他在旅馆的房间里正念着咒语，忽然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个灵进入房间，慢慢地这个灵开始要进入他的身体。他说不知怎么的，我意识到要是这个东西进到了我里面，我就再也没有力量了，我会成为他的奴隶，会在他的权势之下受他掌管，受他支配。忽然我觉得很恐怖。他说我小时候参加过几次主日学，所以我开始呼求耶稣，耶稣请帮助我，因为我知道如果被这个灵掌管，我就完蛋了。他说我立刻收拾行李，坐出租车到了飞机场，我在机场等下一班离开秘鲁的班机。我上了飞机回到了德克萨斯州，我住进旅馆。他说我被吓破胆了，我谁都没有打电话，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哪里。他说这次的经历带给我无比的恐惧，我坐在旅馆里感到十分害怕。这个时候电话铃忽然响了，电话里人叫他的名字，并且给了他一个神秘的信息。他认出来这是白色大师曾经讲过的信息。可是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，为什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？他想弄清楚这个信息，可是这人说的其中一部分他想不起来了。他知道要是他能想起来，他就能够把整个信息连贯起来。他就坐在那儿想，哦，要是我能够想起那一部分就好了，要是我能想起来就好了。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，那个人说你想不起来这部分信息是？他立刻打断那个人说，等等，你是谁呀？那个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你们真奇怪。他说什么意思？你是谁？他说我是这个旅馆的门卫，我在值班，有一个老人走过来给我100块钱，要我打电话给你，告诉你这个信息。他给了我你的电话号码、你的名字和要给你的信息。 他说他长了什么样子，他描述了杭大武的在秘鲁的白色之父，并且说他几分钟之前又来，又给了我100块钱，要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告诉你你想不起来那部分信息。这个年轻人在我的办公室一边发抖一边说，他们到处跟踪我，我躲不过他们，我陷得太深了。他说他们就在这里，他们现在就在这里，他们知道我在这里的一切事。我说是的大武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你从这里出去以后，他们就永远不会再跟着你了，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有胜过黑暗权势的权柄和能力，胜过这些白色蒙术大师和他们邪灵的权势，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要比撒旦强，比撒旦大。神已经摧毁了这个年轻人所依靠的，我们能够摧毁这些在黑暗中执政掌权的，所以这个年轻人可以得到释放。这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，我跟你一样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但是我明白神的话，我知道自己在主里的地位，我也知道耶稣的名字所拥有的权柄能力。前段时间我收到大武的信，他说他现在是个传道人，为主传扬福音。当然他也告诉我，自从那天离开我们的办公室，他再也没有被邪灵骚扰过。属灵的权势是真实存在的，当你想尝试这些灵界的事的时候，实在不能不谨慎小心，因为你可能为了这个邪恶势力开了一扇门，就好像大武一样，他们会控制霸占你整个身心灵。耶稣说污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找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，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，当然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在这里耶稣给那些从撒旦权势中被释放出来的人一个严重的警告，他说你不能使自己的心成为真空状态，你必须有另外一位代替撒旦的地位，那就是神的灵应该进入你的里面，让他住在你里面。我看到有人到处去为人赶鬼，这是身为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坏最害人的事。人们常常到我面前说，哦，请为我做释放祷告。我说我要做的是进入的祷告，求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到你的生命里，因为当耶稣进入以后，黑暗自然就被赶走了。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与其为别人做释放的祷告，让主使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并且把他赶出去，还不如祷告求神的能力进入他的生命里呢。神的能力进入以后，黑暗就消失了。一个人只是为了得到帮助而到神面前来是很危险的事，只是为了得医治而不是为了那位医治的主，只为了得释放而不是为那位拯救者，实在是本末倒置。因为你如果不让神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中来代替撒旦的能力的话，你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这是人们头一次想要拜玛利亚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回答她的。她说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这个女人想要拜耶稣的母亲，她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说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。你记得在16节也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约拿是怎么被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的呢？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3日3夜，他存活了下来，除了鱼腹。耶稣说他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，好像约拿一样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也要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啊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这节经文完全印证了轮回的说法是错误的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你看，如果轮回是人类逐渐进化到完美地步的方法的话，那么在审判的日子，他们就不再是尼尼微人了，他们应该是轮回转世以后的样子了。但是在这里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所以这个轮回转世的观念是不成立的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约拿很生气，他怨恨尼尼微人，他所传的信息是又简单又乏味，他 他的信息没有盼望，没有恩典，没有爱，只是一个怀着怒气的先知所传的信息。他说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然而他们悔改了，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人们，传讲神的恩典，把神的怜悯给他们，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悔改。我跟你们说，尼尼微人将来会大大的定这个世代的罪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，或是斗底下，总是放在灯台上，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眼睛是人的入口，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，进入你头脑的也是什么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。你的眼睛要是单单向着神，仰望神，你的全身就光明。你的眼睛要是向着邪恶，看那些邪恶的事物，你的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，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光。所以你要醒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是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无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。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耶稣就进去坐席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诧异。这里说的是洗手的仪式，他们有很复杂的洗手仪式。耶稣说，够了，够了。他们洗手的方式是，你先伸出你的手，在一个垂直的位置，然后他们往你手上倒很多水，你就搓洗你的手指和手掌。但是你得小心，不能让水流到你的胳膊上，一定要让水流到地上，因为要是你不小心让水流到胳膊上，你的胳膊也脏了，因为这个水是洗过你手的水，你手上的污垢就弄脏了你的胳膊。所以他们倒水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手伸直，然后再把水倒在你手上，你的手要往下垂，让水滴到地上。他们吃一顿饭要洗好几次手，但是耶稣没有遵守这个仪式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因为耶稣没有行洗手礼，所以很惊讶。主对他说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。无知的人啊，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？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，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。他们另外一个习俗就是，如果你施舍了以后，你就凡事顺利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玉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其实律法并没有要求你把菜园里的菜献上十分之一，可是这些人献了。当然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献了什么样的菜，你有各式各样的菜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园，他们把种子放在小盆里摇出来，他们说，我得九颗，上帝得一颗，我九颗，上帝一颗。他们非常小心地把第十粒种子献给神，一丝不苟地把上帝那一份献给他。然而他们却完全疏忽了真正重要的事，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爱。他们在不重要的小事上斤斤计较，却不理会重要的事。耶稣说，注意啊，耶稣在说十一奉献。他说，这是你们当行的。耶稣再一次确认，这是他们应当行的，而施舍也是不可以不做的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备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当时粉饰坟墓的目的之一，就是防止人们在上面走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要是你在坟墓上走，你就会被看作不洁净的，有七天之久，你不能踏进圣所，仰望你碰过的坟墓，你必须经过洁净的仪式。然而耶稣说，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你们使别人污秽自己都不知道，你们给别人坏的影响却是对他们的污染。有些人对别人有坏的影响，这就是污染。糟糕的是，那些被污染的人甚至还不知道呢。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，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耶稣说，你们，我还没说到你们呢，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。他讲的不是今天的律师，而是这些摩西律法的律法师，这些解释摩西律法的人。耶稣说，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。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当你了解他们是怎样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。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。怎么算是担担子呢？你有没有假牙？那就是担担子。你不能在安息日戴假牙。你有没有木头做的假眼睛，或是玻璃做的假眼睛？这都是你在担担子了。在安息日你必须把它们都取出来。你有木头做的假腿吗？担担子了，在安息日要把它拿下来。他们还有一些规矩是很愚蠢的，可笑的。 他们说你只能走三分之二英里，一千码，但是如果你从你家跑到街尾，在那里搭一个棚子，那么你跑的路程可增加，你可以从那里起再走一千码。如果你前一天把你的午饭放在二分之一英里以外，那就成了你房子的边界，你可以走到你放午饭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再走一千码。如果你把东西夹在胳膊下，那么你拿什么都没问题，你就是不能用手拿，或者你可以用手背拿，把东西放在手背上，那你就可以不必携带，不然就夹在胳膊下，因为那样才不算担担子。你不能打方结或是水手结，但是妇女可以从他们的腰带上打结。所以你想从井里打水，你不能在桶上打方结或是水手结，但是妇女们可以把他们的腰带绑在水桶上打结，然后再把桶放下去打水上来。神说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。他心里并没有这些杂乱的东西，但是这些律法师把原本简单的事变得非常复杂。我想把我的笔卖给你，我想卖一美元，很简单的交易，不是吗？但是拿去给一个律师，让他拟定一份合约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能把一支笔变得多么复杂。你知道，要是我把笔卖给了你，万一你摔在这笔上，笔把你刺伤了，你就没有追索权。我得在这个买卖中保护自己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一支笔一旦成为你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。你可以回头找我麻烦，因为是我卖给你的。这些人很会把事情复杂化，于是耶稣就这件事情责备他们，然后他说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祖宗所杀的。你们为先知修造坟墓，但是你们的祖宗却把他们杀了。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说，用智慧或做智者，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，有的他们要杀害，有的他们要逼迫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一先知到你们中间来，你们会杀了他，但是你们却为你们祖先所杀的先知修造坟墓。始创世以来，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这世代的人身上，却是从亚伯的血起。亚伯是他哥哥该隐杀的，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撒加利亚是旧约里最后一批被杀的先知中的一个，却是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该撒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都要问在这世代人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快将要杀害这些先知所预言的耶稣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。我认为这很符合现在一些怀疑神的话语的神学院的教授们。这些人好像耶稣说的，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，他们认为自己真正的懂得经文，只有他们才知道哪些经文是神所默示的，哪些不是神所默示的，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。问题是他们还拦阻那些要进入天国的人们，他们企图阻挡他们进入天国的路。很多教会在采取行动，极力反对传福音。他们不但自己不传，而且拦阻那些传福音的人。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，还要进一步去拦阻那些要进天国的人。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，引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画饼。我们下个礼拜要学十二和十三章，可能还有十四章。如果可能，请先预读。愿神祝福你们。